请掀开经本837页第四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。同祈求与清净法周边勤求，甚要欲故。同亲近积佛功德而以庄严身口意故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个经文呢，一共是有88句，88个同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第51句，祈求可以说，除了佛之外，九法界的众生都有需求。等觉菩萨他希望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证得圆满菩提，可以说是这个需求啊，到了如来果位上才没有。那么说到祈求，这个里面呢，境界非常的广大。看我们求的是什么？九法界之所以有差别，就是众生所求的不一样。求名闻利养的多半是在三途，求道德仁义这都在人天啊。那么求清净心的，这是声闻缘觉菩萨啊。所以这个求的不一样呢，才有九界差别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。我们与诸佛同一个发心，在这里看呢，一切都同，没有一样不同。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弥陀疏钞里面的这个变体啊，讲到体性啊，讲到唯识，讲到归性，讲到无碍啊，实实在在是万法皆如啊，无有一法不如，无有一法不是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差别啊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所求的不一样啊，即使是学佛，也因为所求的不一样，所以才有许多的宗派，才有许多不同的法门啊。种种差别都是祈求所显现出来的啊。这个世间华严常说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，何况于学佛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祈求啊，与佛菩萨相同啊。佛菩萨求什么？求清净。 啊，可见的，他们这个用心呢，给我们确确实实不一样。啊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境界清净。啊，这是佛与大菩萨所证的境界。这个清净呢，就是没有差别，有差别就不清净。啊，佛法所谓向上一着的修持，全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的真实法。啊，所以。教不如禅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研究教的人，他心有分别，有差别。啊，要分别发相。啊，当然比这个世间呢，天天在那里分别名利呀，那是要高的太多。啊，他在分别发相。禅为什么比他高呢？因为禅不分别，禅心不分别。啊，那么再往上说呢，禅又不如静。啊，静一下手就一心不乱，不用参话头，不用观心。啊，一下手就从一心不乱上来注意。啊，所以他是从静入门，禅是从觉入门，教是从正入门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讲席上常常给诸位同学分析。啊，佛法到最后就是正入佛的境界，三个门路啊，觉、正、静。啊，觉、正、静三个门。那么真的是教给我们这清净法的重要。啊，既然讲清净呢，何必周遍勤求呢？如果真的有个周遍勤求，这心就不清净了，哪还来的清净呢？诸位要想，这个周遍勤求啊，是讲随缘呢，修学，无论是在人事环境，是在物质环境，是在顺境，是在逆境，啊，我们总是要面对着现实的社会，啊，现实的人生，这就是境界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求什么呢？求清净心。这是真正用功真实的修行。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？啊，从这个纲领上讲啊，实在是不复杂。啊，我们常常讲一切境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清净。境广大无有边际，所以讲周遍勤求，求就是修。啊，所以会用功的人从根本修，根本就是心啊！你看这个禅家《大珠和尚语录》，这个流通的非常之广。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很多遍啊，那个语录啊，简单明了。 啊，整个的分量大概只有六祖坛经的十分之一，啊，内容非常的精彩，啊，他就教给我们从根本修，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心为根本，啊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啊，心清净则种种境界清净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真正修行呢，在境界里头修心呢，啊，修心呢，啊，心得清净，就是证得了大自在。啊，身要与故。啊，这句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法喜充满啊，真正到身心清净了，这个人欢喜啊，法喜充满，这是我们里面常讲啊，离苦得乐，真正得的快乐。接着底下呢，就是清净了。求嘛，就希求嘛，就求清净法啊，就清净，清净就不能少了啊，一定要说一说。即佛功德，而以庄严身口意故，所以的清净呢，讲求的是三业清净啊，身口意三业清净。清净圆满了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佛像，画的佛像，佛顶上写了三个字，啊，我们四的像没啊，像那边画的这个像那都有，那个佛光上面有三个字，三个字多半是用梵文写的，啊，它的念法是嗡阿吽。嗡阿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就是我们这句讲的。啊，佛给众生差别，众生三业不清净，啊，三业不清净就叫凡夫，啊，就众生；三业清净了就叫佛。所以啊，这个嗡阿吽啊，也就变成佛的标志了啊，修学的目标。因此，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一个原则，无论修什么法，决定不能执着。执着是病，执着是染污，禅也是如此。禅要执着了叫禅病，嗯，念佛的人要执着是静病，啊，不过禅病不好医，啊，静呢执着还不怕，执着什么呢？他也能往生，品位低一点而已，啊。但是讲到净土法门的执着，虽然比其他法门稍微好一点，里面也有一种要不得的执着啊。什么样呢？现在一般人很多人误会叫生死心切，这是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要切啊。而这个执着人把这一句话意思听错了，听成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太苦恼了，简直就不想活了，我赶快死掉好了， 啊，念佛嘛，听说一若一日到若七日就可以往生，拼命去念，哎，我七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结果七天念了之后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去得成，结果去了神经病院了。七天是真能成就啊，它是错觉其一，里面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执着啊，这个是要不得的，这是着魔啊。魔为什么会来找你呢？是你有机会呀，给他来找你。你要是没有机会给他，魔力量再大，对你也无可奈何。啊，什么机会呢？你有个贪欲，你现在是贪图啊，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心去的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贪心、嗔恨心，恨这个世界，贪图极乐世界，它是贪嗔的心，贪嗔这种心的用得很猛的时候，与魔相应。魔来了，魔得其变，这是我们同修啊要注意的。所以你念佛，你不用功啊，不会着魔的啊。你要用功夫得法，就会着魔。人家若一日到若七日往生是什么呢？他用清净心，他是老实念佛，这一句佛号七天七夜不中断，不夹杂，没有一个妄念。啊，也不求一心，也不求往生，什么都不求，他这个心是一心。我念佛求往生，念佛里头夹杂着往生，这个佛号不纯，不清净。那为什么夹杂着有求生这个念头在，或者夹杂着有得一心这个念头在，他得不到一心。啊，连一心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他真的得一心。啊，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无嘛，他有一无，他有一心，啊，他还有求见佛、求往生，他还有这个三心二意在里头，他得不到心，啊，所以这个老实两个字非常的可贵，啊，老实就是什么都不求，啊，我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啊，除这个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个样子的。平平实实的念下去，啊，为魔长者所讲的平常心是道啊，啊，心平气和，常是永远保持着，这个是道，这就是佛性，啊，这个是你自己一心不乱现前，啊，一心不乱现前，也不得做一心不乱想。哎呀，我现在一心不乱了，你的心早就乱了。啊，一心不乱里头再加一个一心不乱，就坏了，就乱了。啊，是在讲这个呢，也正是《楞严经》上世尊啊给富罗那尊者所说的：“知见立知啊，是无明本啊。”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佛知佛见的。你在里头加一个一心不乱，加一个功夫成片，这就知见里头再建立知见，就变成无明了。这是念佛同修不可以不知道。那所以在夫妻当中，功夫用得得当的，确实能成就功夫成片，能得一心不乱，绝对不能操之过急。操之过急，心里急急要求一个什么，这不行。啊，这个是古人讲的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啊，念的是风吹不透，雨打不实，也不行。啊，也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清净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是念佛法门好啊，所有的法门呢，它最方便。啊，不拘任何形式，行住坐卧通通可以念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处所，啊，不像其他的法门，其他的法门呢，常常受到环境上的障碍，这个法门没有障碍，啊，所以他的功夫可以啊，绵绵不断。啊，很容易得力。啊，那么世间有许许多多人用这功夫用的不得力的，那是他不如法。啊，用的不如法。啊，对于这个法门，理论没有透彻，方法没有明了。啊，用功不如法，所以他得不到利益。啊，真正的法。他所得的这个利益呢，比任何一个法门都快速，啊，都要真实。佛的功德是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。那就是佛的功德。啊，住，你心里头有念头就有住。我想一个人，心住在一个人身上；我想一桩事情，心就住在一个事上。所以凡夫心里总是有住。啊，菩萨也有住，菩萨要住着度众生。只有佛没有住，啊，佛无住啊，啊，佛住无住之住，因为他无住，所以他心平等，他心清净，他那个心就包太虚两周杀尽，他没住啊，一有住啊，这个心就很小了。我天天想一个人，那个心就很小，就住一个人身上。啊，天天想那种事情，那个事也很渺小，啊，住在思想上。啊，无住的时候，这个心就像虚空一样。啊，太虚空有多大，他这个心就多大，因为他没有界限。这是佛的功德，而生其心，他生什么心？决定不起心不动念。那么佛生了什么心？佛之生心啊，就是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有感呢，是有心，我们拜佛求佛。我们是有心，佛应呢是无心，无心而应，所以佛应化在世间，他没有迷失自信。为什么他不迷失呢？因为他无住，道理就在此地，他永远不迷失。啊，好像我们敲磬一样。啊，我们敲它，你有心敲掉，这是感呐。你敲它，它就应，它应是无心而应。所以佛菩萨给众生是感应道交。啊，佛是没有身，所以他无处不现身。啊，他要有身呢。他就不能处处现身，像我们现在执着这一个身，我有身，有身，我身在此地，就不能到第二个地方去。啊，这所谓是有分身熟， 啊，本身书从哪里来的？他真正到无声的时候，他就分身。啊，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那怎么分法了？没有法子分法。真正把身见破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了，这个人就有分身术。所以佛不执着身是自己，所以他能够分无量无边身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在哪个地方现行。啊，所现的形状不一样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感的不一样。啊，比如说同一个磬，我们十个人去敲，你仔细去观察十种不同的音声。啊，我们今天用那个仪器来测量的，为什么？每一个人敲的那个轻重不一样。啊，他这个音波的频率不相同。我也是，因为每一个众生感应的那个心的频率不相同，佛现的那个相呢，与他这个频率正相应。啊，所以佛无相无不相啊，啊，这是真真实实在在的事情，就是佛的功德，我们应当修集佛的功德。庄严自己的身口意，啊，六祖大师就是从这个《金刚经》上开悟的。啊，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读到的，他也是在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经文，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，从这句经文里开悟的。所以诸佛菩萨了，是以清净为庄严。啊，这个庄严道场呢，也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庄严世界，每一个众生人心地清净，这个世界是个美好的世界。啊，是一个没有丝毫缺陷的世界。佛法的教学是在讲。也是以这个为最高的目标，啊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身心清净。第一下一句，通妙意，于一切法正分别智能明了故，这个妙意就是无分别智啊，也叫做实智，就是真实的智慧啊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，没有一桩事情不明了的，确确实实是全知全能。为什么会一切法都明了呢？这是许许多多人听了这句话疑惑不解，啊，他总是怀疑不能相信，啊，他的怀疑实在讲也是有道理的，啊，因为不明了啊，万法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。如果真正是透彻肯定了一切法是心现的， 识辨的，他就不会怀疑了。你要真正正得心性，准时成智，这一切法怎么不明了呢？是你自性变现的，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？是你自己为识所变的，那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迷，实在讲不是迷外境的，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不迷人啊。你像我们迷在哪里？我们迷在自心啊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的境界他不爱镜子啊。你镜子上自己有灰尘有肮脏，照不到外头境界，你不能怪外头。哦，我外头什么境界都不知道，这讲不通的呀。是你自己镜子上肮脏啊！你只要把你自己镜子上那个脏的东西去掉，就恢复了，那一切就明了了。所以佛法懂得这个道理啊！你看世间一般法都追求智慧啊，他怎么个求法呢？他从外境，他一心一意要去了解外头境界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。都在拼命的研究，要了解宇宙，他在外境上找。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把外境舍掉，找内心。他从心地上啊去求，他要自己心地清净放光，然后彻底了解外面境界。这是佛法跟世间法这个方法不一样。所以佛法叫内修啊，你内放光了，外面自然清楚，不必向外去追求啊，这是真理。可是几个人肯相信啊？没有人相信，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同学还来问，那佛法既然有这么大的智慧，为什么不在3000年前发明电灯呢？啊，发明汽车，发明飞机呢？可见那佛还是不行啊！啊，他这个问的也很有道理啊。啊，实在说，这个看法了。看得太肤浅了，你要往深一处去观察。今天这些东西发明，带给人类有什么好处？啊，便利是有啊，有一点点啊，可是带来的灾难，带来的紧张，带来的压力。得不偿失。佛菩萨清清楚楚啊，不是他不会造这些东西，他造这个东西比我们现在科学家还要精巧。这个东西带来的时候，换一句话说，众生智慧福德没有到这个程度，科技发明呢，最后是世界毁灭啊！3000年佛要把这个东西发明了，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毁灭掉了，哪里还会延长到3000年呢？不可能啊！啊，那么再说生活上的享受，说实在话，今人不如古人。今天电灯虽然很明亮很方便，古人那一盏油灯非常有情调啊，哎，那一只蜡烛比现在这个灯啊好像特别有感情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电灯你不能交叉它啊，那个蜡烛你点的时候你会真的会跟它起共鸣 你看到他什么？他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。啊，舍己为人。啊，他的光不断在发，他自己一阶一阶的在缩短呢，在烧啊，很能给人启发了。我们在社会上是也应该如此。啊，要牺牲，要奉献。啊，要为社会大众造福，要能够牺牲自己。啊，对自己安贫乐道，对社会尽心尽力的来贡献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古人那个人格之圆满，全世界找不到。啊，他生活里面他都是教人。生活里面他都有智慧的体验在。啊，交通不方便，人情特别的厚。啊，一个朋友从高雄到台北来了，走路走了半个月，20多天走到了。哎呀，这稀客远客啊，难得了。啊，热烈的招待总要招待10来天呢。那种感情都不会消融啊！现在什么？从外国回来的，啊，你几时回来的？不过坐个10个钟的飞机而已嘛！啊，这种心地上这个感情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啊，以前的人真的他有人生的味道在呀，现在的人，不想想跟禽兽有什么分别？除了。有双手，有个头脑之外，我觉得跟禽兽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古人的生活享受方面比我们丰富的多。那物质上没有我们这么便利啊，但是精神的生活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能相比。那个时候人弱，你念念古文，念念古人的诗词，那人家那个生活都生活在诗情画意里。哦，那是学的文学家了，文学家描绘的是农村啊，描绘的小镇啊，都是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。所以有一些外国的这个哲学家都认为中国古人呢，个个都是哲学家。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妙义啊是无分别之真正智慧啊，真正智慧。般若经里面所说，般若无知啊，无所不知。这就是妙义。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他心清净，一念不生；起作用的时候，无量的智慧。他不需要想象，不需要思考，啊，像佛一样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向佛提出问题。佛立刻就给你解答，讲得圆圆满满。啊，我也不曾学过，啊，也不曾去思考过，随问随答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从根本至现后得知。啊，这是真智慧。没有根本智，那哪来的后得知？根本呢，就好像树根。那个主干呢，那叫本，从本再分枝，再有枝叶，啊，这个枝叶叫后得知，啊，就是应用的智慧，就是无所不知，所以没有根本知，就决定没有后得知。唐大元居士在《唯识论》里头曾经很详细。 也很恳切地说过这个话。他讲现代人不求根本智，所以后者之言没有。这是他谈到讲学佛的。这是我们现代学佛从根本上啊产生了错误。古时候可以说入佛的思想非常接近，所以世间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大致上相同，都是从根本之上下手。根本之怎么求呢？根本之先给诸位说，求清净心。他的方法呢是读经，是背诵。所以中国在古代年代这个清朝他都是如此。小孩六七岁的时候上学了。念什么？念四书五经。完全是念背诵。念到十一二岁，这些书通通都念完了，全部都能背过了。这个阶段在小学，他求的什么？求根本智。经里面的意思不要跟他讲，不需要知道，因为讲意思那是后得智。先求根本智，然后再发展后得智。所以小学里面只有背书，那么另外就是学什么呢？学洒扫应对，就生活教育，着重生活教育，孝顺父母，尊敬这个尊长，特别着重就伦理的教育，长幼有序，在这上训练。那么到十三四岁之后，他这个智慧开了，这个时候什么？这个时候就要发展他的后德智。所以我们看到古人，一般念书人年纪很轻，十几岁文章就能写得很好，就能够懂得许许多多人生的道理。考取功名，诸位晓得从前这个考取功名，中这个进士多半都是十几二十岁的。这一中举人，一中进士啊，那么国家分给你这个官职的时候，在一般进士啊，大概都是县市长的阶级，这么年轻他就能够把这个施政做得非常非常好。是啊，他从小有根本智的训练，所以在到后德智这讲太学，就大学，上大学没有带书本上课的，所以读书乐，现在读书苦啊。从前人读书乐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所有典籍都在十二岁以前都背完了。你只提到什么书，第几页第几行，他就晓得那什么字，就那么清楚。所以老师讲学，不会说在讲堂里的讲学，这多苦恼啊！讲学到哪里讲学啊？多半是找学生，带着好酒好菜。游山玩水，一路玩一路讲，他不要带书的。你听讲，你没有受过这个训练，讲到哪里你也不晓得。所以每一个学生都是经过训练的，老师也是如此。所以他们不用书本。 这个哪一个书里面啊，哪个经里面，或者是哪一篇文章里面啊，提出来大家研究讨论啊，老师讲解，学生呢也可以提问题来讨论，这样开智慧呀、啊，跟佛法里头当年佛这个教学一样的意思啊。古时候的佛法也是如此，学佛的人一出家叫五年学戒啊，五年学戒并不是学完全学戒的人，那你搞错了，这个五年呢就跟儒家的小学一样，五年学什么？生活教育啊，这个戒就是生活教育啊，学这个出家的。